与死神拔河的 O'Hara。 2011年底，国瑞上皮拉提斯课之前接到 Julia 的电话，电话笔端声音微弱又沉重。 O'Hara 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血液检查结果显示他的 HCT 指数，注释HCT 指数亦即血球容积比，指红血球在血液中所占的体积，也是贫血或脱水的指标。这项检验可以反映红血球的状态。以下回正文：偏低。为了以防万一，目前正准备找一些狗狗待命，必要时得输血。国瑞一听到输血两个字，心头一惊。他想起爸爸过世前几乎天天看验血报告，那是最重要的数据，如果数字持续下降，表示有生命危险。而 Julia 的重心是竭尽所能地想尽各种办法让 O'Hara 度过眼前这一关。挂断电话，国瑞的思绪难免往最坏的情况想，几度精神恍惚。其实这场 HCT 守卫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目前是现在进行式。话说十月底， Julia 带 O'Hara 到医院进行每半年的定期健康检查时，发现他的 HCT 值是 35.1%， 比上一次三月做的 35.5% 低一些。WBC 白血球 5.20 也比上一次的 6.6% 低。而脾脏超音波显示细胞壁旁有钙化现象，不过医生研判是造血功能不佳之故，只需注意并无立即危险。当天开了一个月的中药给他，并叮咛茱莉亚得维持一周一次的针灸，观察一个月再看看。11月中上旬，茱莉亚与另一只导盲犬 Nico 的收养家庭相约到八卦山出游，饭后在附近散步时， O'Hara 走着走着突然砰的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约十分钟才在他们的搀扶下站起来。回家后他就一直趴在同一个地方，直到五点晚餐时间到了，妈妈叫他吃他也无动于衷。这对于平日下午四点就守在厨房门口暗示自己要吃晚餐的 O'Hara 有如天壤之别。妈妈只好将晚餐端到她面前，她吃完又在同一个地方继续趴着。茱莉亚上前关心，她竟然开始滴尿了。茱莉亚心想不妙，这下可严重了。夫妻俩冲出门买尿布，但回家的路上突然觉得不对劲。依导盲犬的训练， O'Hara 不会在家尿尿，一定是憋到忍不住才尿出来。七点多，妈妈准备抱 O'Hara 下楼，但她一站起来就尿出来。她看一下地板，自己也吓一跳，一脸震惊的模样，感觉很沮丧。妈妈问她，是脚痛痛吗？她没有反应。再问，是心里不舒服吗？她舔一下妈妈的手，表示是。妈妈安慰她说，没关系，尿就尿了，妈妈和爸爸擦一擦就好啦。走到户外草地， O'Hara 尿出好大一泡尿，妈妈猜的没错，果真在憋尿。当晚 O'Hara 睡在放于地板上铺有尿布的粉红床上，可能天气热的关系，平常会自己站起来走到地板上睡的他，或许后脚没力，竟用前脚将自己推出粉红床到地板上，还很喘的样子。妈妈立刻量他的心跳，还好正常，可能是刚刚移动身体而喘的吧。但这一晚 O'Hara 辗转难眠，妈妈整晚不断起来查看她的状况。这阵子 O'Hara 的一举一动都让她心惊胆跳。隔天 O'Hara 几乎不能走，连坐起来都很困难。妈妈很紧张，打电话给罗医生，实际情况是把罗医生从床上挖起来，确定他有门诊后，十万火急地带他赶到医院。罗医生听完茱莉亚的说明，先做关节检查，同时观察 O'Hara 的走路状况，暂时排除退化性关节炎发作的可能，研判是脊髓神经压迫或是脊髓肿瘤。抽血结果证实医生的推测。这又回到老问题，是否要去台大做脊髓造影、断层、取脊髓液等侵入检查才能对症下药呢？ 罗医生决定采用保守疗法，先让他服用类固醇观察四天。至于漏尿的问题，有可能是压迫造成的，他建议少让 O'Hara 走路，改为多抱他，尿尿时小站一下就好，最好常帮他按摩后腿肌肉，以减少肌肉的萎缩。回到家， O'Hara 依旧趴着休息，但晚餐时可以走到碗前面吃饭，看来的确是有进步，表示药用对了。不过 Julia 连续几天将 O'Hara 抱上抱下的，手臂已经到达极限，连同腰和手腕都很痛。曾经有一次，妈妈先抱着 O'Hara 做预备动作，爸爸则从后面用两只手臂当支架协助妈妈站起来呢。有人问他为何不干脆给爸爸抱呢？茱莉亚说，爸爸年纪大，万一闪到腰，我一下子要照顾两个，更累。他只好上网及打电话向朋友求救，看看谁家有推车可以出借。没想到隔天，呆呆麻就把市价超过25,000的宠物推车、狗狗用轮椅及辅助带提供给 O'Hara。呆呆麻是当年 O'Hara 带 Honor 去上狗医生课程所认识的朋友。O'Hara 体弱那几天，他借的推车还真的派上用场。在 O'Hara 不能行走期间，妈妈会带他坐上推车出门散散步，吹吹风，晒晒太阳。但不知情的路人见状还冷言冷语，这只狗这么好命，还用车子推哦。殊不知他正受病痛之苦呢。接下来几天， O'Hara 可以站起来走几步，不必一直抱，只要引导他上推车即可，这大大减轻他们夫妻身体上的负荷。Julia 想到还没感谢呆呆麻呢，于是用简讯谢谢他出借的工具。呆呆麻回讯息时写道，不用客气，这是传承，这些辅助用具陪伴呆呆半年多，让我可以继续带着他四处跑，昨天突然让我想起呆呆，我觉得有传承才有意义。有一天， Julia 在大厅的电梯碰到几个邻居，他们看到 O'Hara 坐在推车上，关心地问，你家的狗狗怎么啦？ Julia 简短地说明，它不太能走，不舒服。邻居们纷纷露出愁眉苦脸的表情， Julia 一边掩饰自己难过的心情，还一边安慰他们，狗狗老了自然会这样啊。白天的照顾工作还好，晚上比较麻烦，尤其 O'Hara 常会不由自主的漏尿， Julia 得随时起床换尿布，加上他大便需要帮忙刺激挤压肛门，如果便便出来整个晚上才好睡。夫妻俩便调整作息，轮换值班，爸爸睡晚上，由妈妈值晚班，负责夜里的尿布更换，隔天早上起床就换手，让妈妈补眠去。四天后回诊，血检的所有指数都趋于正常，但 HCT 值为 25.8%， 接近输血的临界点。 HCT 标准是 37-55%， 低于25以下就要进行输血。这回重新照脾脏超音波，发现不仅钙化增多，而且周围环绕一些不规则状的不明物体，疑似肿瘤。医生怀疑有不明原因的出血，可能是血液由尿液或粪便流失，因此取出尿液及粪便做检验，但检查结果并未发现血液。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造血功能失效，或是新血液生成时身体以为是旧血，就将它代谢掉。于是医生建议准备紧急的捐血狗，以备不时之需。适合捐血的狗以年龄2-5岁，体重25公斤以上， HCT 超过 55% 者为最佳。狗狗的血型大略分为三个群组， DEA 1.1、 DEA 1.2、 DEA 1阴性。 DEA 1阴性很像人类的 O 型，可以捐给所有的狗，另外两种血型就只能捐给同血型的狗。由于狗没有血库，血液交叉比对需要新鲜的血液，所以被捐及捐血的狗最好都要同时在场。捐血流程是捐血狗需做血检及四合一，主要检测心丝虫症、莱姆病、犬型艾利希体症、血小板、 马型艾利希体症四种高危险疾病，只要八分钟就可以判读出结果。在十二小时内与 O'Hara 做血液交叉比对，两者都过关才行。一只狗一次只能输出 250cc 的血，输血时间大约五个小时，不过还得看每只狗的状况调整点滴速度。以 O'Hara 的体型需要 750cc 才够，那么得找三只狗到台中待命，如此 O'Hara 的 HCT 或许可以回到正常值。离开医院前，茱莉亚拿被补血回家，加到原来的类固醇药内一起吃，希望增加造血速度。而医生叮咛她特别留意 O'Hara 的舌头、下眼睑、牙龈是否发白，如果是就很危险，一定要马上送回医院。国瑞下课后回茱莉亚电话说，如果有需要，我可以马上带 FM 坐高铁下台中捐血，请随时 call 我。对茱莉亚来说，危急时每一只狗狗都要试。他同时联络导盲犬协会的威廉和慧光基金会，万一需要捐血，希望他们带台北的导盲犬下来支援，因为协会的狗都有做定期健康检查，血检过关几率高，可以节省时间。导盲犬协会很快回复消息，指出台中有一只现役、两只寄养中的狗可以先做血型配对，万一不行再从台北带其他狗下去。而慧光基金会也可以提供几只，当时联络结果要找到三只狗应该没问题。当晚行动派的 Nico 妈马上带 Nico 去医院进行相关检查，结果 Nico 的 HCT 56%， 血液交叉比对也都过关，于是医院将它列为第一顺位捐血狗，协会另一只在台中的狗排第二。一个礼拜后， O'Hara 再度回诊，这一次他的 HCT 指数已经下降到 19.6%， 一个让他们当场跳起来的恐怖数字。医生紧急帮他验血、验尿、粪检、心脏超音波、脾脏超音波，但一直找不到原因，直到傍晚才在血液抹片中发现些许胶虫，这时再抽血以急件送到实验室检验，但检验需要两到三天才会回来。医生决定打一剂杀虫针， O'Hara 平常打针都没反应，但打了一下杀虫针的刹那间，他缩了一下还流眼泪呢，看来真的很痛。这时医生决定要输血了，他认为先输 500cc 的血，看能不能让 HCT、 HGB、 PLT 回升一些，而这 500cc 最好来自同一只狗，以免日后产生抗体排斥的几率升高。由于上一次 Nico 被列为第一优先狗，所以茱莉亚在电话中向 Nico 妈叙述 O'Hara 的情况，并询问他可否一次捐出 500cc 给 O'Hara。 没想到 Nico 妈还是一口答应，此举让当时心急如焚的茱莉亚感动不已。说来他们的运气很好，一般狗狗的 HCT 降到需要输血时，通常已经出现吃不下、瘫痪等状况，而他们在一周前就知晓，因此有机会做准备，所以才能很快找到马上可以捐血的狗。输血在罗大宇动物医院的门诊间进行，医院为这两只导盲犬挑灯夜战。输血前 Nico 得先进食、进水，接着医生在他的脖子剃毛并麻醉， O'Hara 部分则是从血管注射两针，一针是类固醇，作用是降低免疫避免排斥，另外是止吐针，用意在保护肠胃。十分钟后 Nico 完成 500cc 的捐血走出手术室，由于麻醉未退，他竟像喝醉酒般来回走，还一直傻笑呢，大家直夸好可爱，看得忍不住大笑。茱莉亚虽然跟大伙一样脸上挂着笑，但心里更多的是感激 Nico 的义举。 O'Hara 经过一天一夜才完成输血，第二天牙龈转成粉红色，看起来精神好很多，让 O'Hara 起死回生的大功臣非 Nico 莫属咯。茱莉亚为了帮 Nico 补身，特地邀他到家里享用牛肉鲜食餐。真的谢谢你，因为有你这两袋血的帮助，我们家欧拉才能恢复得这么快。 当然也不能忘记罗大宇动物医院里所有医生及护士温柔又耐心的照顾。这段时间，茱莉亚母子频繁进出动物医院，有时只是抽个血，医生们就贴心的出外诊到茱莉亚车上抽，希望尽量减少狗狗移动的次数，而且慢慢的在欧哈瓦血管加压一下，再一次抽出血，充分发挥名包物语的精神，令人感动。罗医生每次开出来的药总是中西合并用药，而且很复杂，有早晚吃、睡前吃、饭前三小时吃、中西药间隔一小时吃等等。爸爸和妈妈为了记住喂药时间还设定闹钟呢。其中最麻烦的是饭前三小时吃，因为换算时间得清晨四点多喂药。还好 O'Hara 把药当零食，一口嚼嚼嚼的就吞下去。由于罗医生的诊断用药及爸爸妈妈的配合， O'Hara 终于恢复健康。茱莉亚忍不住在部落格张贴最新消息，她写道，这几天突然听到小狗指甲抠抠抠的声音，接着 Ola 就出现在我的书房，可以看到她再次站起来走路，真的好棒。 O'Hara 恢复体力，也恢复调皮本性。有一天早上七点多，他用鼻子顶妈妈的棉被，希望他起来。妈妈不理，没想到 O'Hara 竟然去顶窗帘。窗帘一拉开，耀眼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倾泻而下，整个房间顿时变得好明亮。妈妈双眼被刺醒，只好起床陪他玩。 O'Hara 则开心地猛摇尾巴，因为他赢啦。又过几天， O'Hara 的干妈托人从日本带回老犬后足用步行辅助带，是一种装在狗狗腿上的设备，走在后面的妈妈只要从上面轻轻地拉着就好，感觉像搀扶它，那么狗狗走路就轻松了。没想到妈妈不能控制 O'Hara 行进的方向，每次下楼尿尿反而是她带着妈妈抱走，妈妈跟在后面一直跑，这模样仿佛是主人被老狗整似的。唉，妈妈又输了。为了替儿子补血，爸爸定时以穿烫牛肉喂给他吃。每天中午及晚上八点， O'Hara 会以明示又暗示的方式告诉他们吃牛肉的时间到了。即使妈妈在厨房准备餐点， O'Hara 一听到声音仍然像以前一样兴致高昂地进去瞧瞧。他的食欲好，咕噜咕噜地很快就吃完餐点。看到这一幕，夫妻俩放心了，因为观察 O'Hara 是否痊愈的指标就是食欲，这也表示他已经复原了。不过历经这一段时间的折磨，茱莉亚难免身心俱疲，她忍不住告诉爸爸，我以后应该不会再收养退休的导盲犬了。这种心情很复杂，但绝对不是后悔收养 Ola， 更不是不喜欢他。相反的，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多，彼此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习惯，就越来越爱他。实际上时间是倒数的，每次看到 Ola 步履蹒跚，心情就越加沉重。其实当退休导盲犬的收养家庭，他们永远都在做心理准备，但永远没准备好。茱莉亚说，很多人不敢养宠物，不是嫌麻烦，而是过不了跟他们分开的那一关。茱莉亚过得了这一关吗？午夜梦回，她难免会数日子。终究 O'Hara 是一只上了年纪的老狗，对于老狗要帮他们做的决定太多，而选项实在太少，让人好无奈。趁着东阳温暖的天气，茱莉亚牵着 O'Hara 到草皮上散步，沿路小心呵护着，三不五时就是好帅的 O'Lala， 我的乖儿子 Good boy，你好可爱哦，沿路念个不停。 O'Hara 逛了几分钟，茱莉亚轻声细语地问，儿子可以回家了吗？ O'Hara 似乎还不想回家，他只好依着他继续逛，直到他累了同意回家，母子俩才慢慢地走回去。儿子，未来的路我们就是要像这样慢慢走，慢慢走。